们
在
听讲道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的互动，但是呢在荧幕上面我们可以 我现在把这个荧幕弄成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脸都能够看得到，所以我们还是要用同样的方法来互动啊，感谢主。这段时间我想待在家里面已经慢慢已经有一点习惯了，那这种习惯的话其实在神的里面是好的。那我晓得有一些人在借着这段时间的时候可以在家里面练习唱歌，然后有人练习弹琴，那有人把那个烹饪的技术在厨房里面烧炒的那个技术能够提升，我相信也有人在家里面绘画啊，那有很多时候就是把过去没有了结的一些心愿借着这个时候能够有机会能够重新拿起来好好的用带着这种享受的心情来慢慢擦拭这些过去那种摆在尘埃里面的那种自己的喜好啊。我前几天也在我自己的实验室里面把有一些加工的夹具也拿出来特别的校正。通常在工厂里面那个一般夹具的那个精确度啊，它精确度的要求，如果说我们把一个头发来度量它的那个直径的话，那个头发通常一般的头发直径大概是1/1000英寸啊，就是你感觉到那个头发的那个粗细啊，大概1/1000英寸。那个夹具的要求一般的要求是它的一半，大概1/1.5。那我现在有机会能够再把它精确度再提高，变成1/0.5，就等于是说你把一根头发切成6份啊，顺着它那个镜像的方向把它切成六份，那个最薄最薄的那个1/6的那个厚度，那就是可以把东西弄得越精确，你就发觉说你在面对生活的时候你越有把握。那弟兄姊妹在这段时间一直在内心的深处在想办法擦拭，想办法要抛光我们自己生命上面的一些我们喜好的一些东西，那为的是要准备说我们将来有机会很快刚刚谈到说什么时候出来复工，什么时候大家又可以开始过一些正常就是互动生活的时候做一些生命的准备。在做这个准备的时候，这段时间我们也面临到一个很现实上的一个很残酷的事实。过去我们认为很有把握可以享受的那个地上的所谓的产业，圣经里面用基业这件事情用这个名词来讲这些基业啊，地面上所累积的这些基业，我们的财富车子，事业上的成就，好像在面对疫情的时候这些马上就褪色了。那褪色到一种程度，我们也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够再一次的拾回，然后再能享受这些基业的结果。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天上的基业，那个天上的基业就是彼得在他彼得前书前面讲到说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让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到那个基业。在他的经历里面是讲说这是一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听这些诗歌的时候，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那我们就晓得说好像天上的那个不会衰残不会玷污为我们存留到永远的那一份跟我们的关系是越来越近，而且越来越真实越来越实在。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勉励弟兄姊妹说，当地上的这个东西慢慢的褪色慢慢的化归于无有的时候，天上那个神为你存留的这份你要好好的把握，你要好好把握。所以要把握的方法在他的书信里面他就讲，在第1章的第13节他就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他这边讲到三个对自己 的一种要求。当然在后面还有一个，在主里面他谈到说，在主里面要彼此相爱，要切实的相爱，跟弟兄姊妹要切实的相爱。你要持守这个天上的基业，有一件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你要约束自己的心。我觉得我们在这段时间谈到这个约束心哈，我觉得有很自然的，神就让我们放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就学习这个约束的一个功课。那一天生活当中的食衣住行，在过去我们所习惯的，随着我们想要做的达成这些这各方面的需要啊，然后吃喝玩乐这些东西也都是生活上面的需要，神也允许我们这样做。但是在没有疫情没有开始以前，大家在吃喝玩乐上面想要长寿的想要享受的那一部分，有些时候我们会把那个极限放得比较宽一点。但是神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在神面前你预备要持守这样基业，在神面前更多警醒的时候，那个是心，这个心是要约束的。你要找到达到吃喝玩乐那个最后我们最基本需要的时候，那个最最基本最少的那个当成你的目标，当成你所需要的一个范畴，这就叫约束。所以这样的约束是一种自发性的，你自己晓得你心里面可以有选择，但是你愿意选择那个最基本最少的，这叫做约束你的心。然后第二点，他说你要谨慎自守。谨慎自守，这个自守有些时候就是一种自己自我的约束。那有些时候我们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被处在一种环境里面，那面对这个环境里面，你已经不能选择环境的那个条件，但是在那个不能选择的条件里面，你可以选择你的作为，你可以选择你的决定。所以谨慎自守的时候，就是在你的行为上面你要好好在神的面前有一些特别恭敬的心，你要愿意为着神的缘故，你要保守你自己的行为。那这方面这个环境是诱发性的，那在这个诱发性的环境里面，你自己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在你行为的表现上面做一个正确的选择。所以彼得说这两个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是你心里面先给自己有一个范畴，第二个是就是在不能够抗拒的外面环境里面，你自己的反应是什么，要好好的自己保守自己。第三个他说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我们为什么会愿意自守，我们为什么会愿意谨慎约束我们的心，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永远的盼望。我们盼望说神在天上看见我们在他面前的这种摆上，那有一天他会把他的恩典赐给我们的时候，那样的一个恩典亲自从神手上传递下来赐给我们的，那是我们的一个盼望。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所以你前面这两件事情就做得很自然。到了第四点，就是在主里面跟弟兄姊妹切实的相爱。我是觉得切实的相爱就是一个在神面前很多那种生命历练的一些落实的一个方法。我们在圣经里面念过很多的经文，也学习过这些教导，但是呢你怎么落实，你怎么经历到说神他爱我们，那我们怎么样子把神的那个爱能够呈现出来，能够经历在我们的身上，就是在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这件事情上面。所以彼得他就把这样的一个人生经验，他说我们要做好这四件事情，你慢慢你就了解你可以承受这个永远天上永远的基业，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准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准备。那他又同时又讲说，在我们出来的时候啊，我讲的出来是指对于当时的基督徒，他们也在同样的患难当中。那面对患难，当跟外面的环境打开房门啊，跟外面的环境要有一些互 动的时候，他说你要做事情的时候，你心里面有一个蓝图，那个蓝图就是他讲的所谓的效法啊。那彼得说，我们过去在不认识神的情况之下，我们对很多事情反应的那个方式，我们所效法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就是效法过去不认识神的时候那个蒙昧无知，通常那个内容都是放纵私欲。所以那是我们对环境反应的一个蓝图。但是呢，当我们认识神以后，你再次的打开房门，你要面对这个世界，面对周围环境，开始跟这个环境有互动的时候，他说你要效法的对象就不再是那个过去在不认识神的时候那个放纵私欲的那个样子。他说你们既是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这个时候你的蓝图就是一个圣洁的一个蓝图，那个圣洁的蓝图是从神那边而来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开始这个效法的对象已经从世界上的这种大家引以为当然寻常的这些事情转变，变成说在神面前找到一个你能够效法的一个蓝图，那个是一个圣洁的一个图案。那在这个圣洁的蓝图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细节，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谈的啊，我们在神面前要谈的一些东西。我们现在请大家准备圣经好不好？大家是不是手上都有圣经？如果没有的话，今天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我们会念从11节一直念到第三章的第8节啊。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请打开圣经，如果没有圣经的话，那看看那个祝磊所发的那个节目单上面也有经文的记载。找到以后我来念哈。他说这是彼得的这个哦，很好，这边有经文。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这里面讲到在我们在所处的这个环境里面，在所处的环境里面，神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要品性端正啊。这个品性端正是一个很你怎么样子谈到这个品性端正，有些时候这个端正的那种感觉或者是端正的那个程度会随着我们在神面前不同的经历你慢慢的体验。但是呢你有一个原则，那个品性端正的缘故是因为为主的缘故，因为你们在外邦人中品性端正是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他这边所讲到的，当我们在外邦人中有这样品行端正的见证的时候，不是你自己单独的做一件事情，他说你成了一台戏演在外邦人当中，那每一个人的眼神都看见你，看见你的时候他看见你这样的一个做法跟当时的环境不一样，因为你有一个最更高更远的一个目标，你有一个圣洁的神，你要侍奉，你要把他在你身上的托付要彰显出来的时候，他看见这样的一个好行为，有一天他回转过来，他会归荣耀给你所信的这位神。所以把人能够有机会借着这样子的品行端正能够挽回出来，这就是基督徒在外邦人当中行事要这个品行端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这是你是在神面前替他做这样的一个见证。第13节他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制度， 或者是在上的君王或者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同样的，当我们在神面前顺服制度的时候，顺服制度的时候，但是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不是地上所有的制度哈，不是说地上所有的制度都是对的。当然，大家可以心里面马上就想到有一些集权国家的那个制度，是跟神的旨意相违背的，那个是一个例外。但是呢，就在那样的一个例外当中，他说你们为主的缘故，所以即便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你也求神给你智慧，为着他的缘故，你要做一些正确的事情。那当这些正确的事情从神那边领受智慧，你做出来以后，他说神的旨意是要叫你们行善，你做出了这些善事以后，可以堵住那些糊涂无知人的口。同样，这又是一个见证，而且在这个见证的时候，是将人过去的一些错谬，从他们错谬的那个路上把它挽回，带到一个正确的路上。当他的口堵住的时候，他就看见说，原来他以前所讲的都是一些荒谬的话，他的论断都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观点。那这个时候他正确的观点是什么？就是你行的这一部分，从神来的这一部分是一个正确的。好，他说你们虽然是自由，但是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要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这边所讲到这个敬重这件事情是互相互的。那在敬重的当中，在敬重的当中，你这个属灵上下的一个次序能够顺下来。那顺下来的时候，你就发觉说，最后神就会在你敬重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坐在最高的那个位置，坐在最高的那个位置上面。你们做仆人的，第十八节，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大家谈到一个顺服，心里面一定会有一点难处啊。那谈到顺服的时候，一定想到说这个，我一顺服，是不是就是比人低了一等？当然，你领主人的薪水的话，你非得顺服他。但是有些时候，那个顺服是心不甘情不愿。但是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神面前，当我们顺服主人的时候，你心里面的存心不仅仅是你职位上面你要尊敬这个主人，他说你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他那个敬畏是敬畏神，你敬畏的对象是神。当你存着敬畏神的那个心来顺服主人的时候，你就觉得说那样的一个顺服是心甘情愿的，而且那样的一个那个顺服是在神面前是一个明智的。因为如果说主人要你做的一些事情是你应该做的，你存着这个敬畏的心你做，那就很自然的。如果有一天主人叫你要做一件不应该做的事情，跟你的信仰违背的时候，当你存着敬畏的心顺服，说不定神会赐给你智慧，让你想办法要回扭转，说服规劝主人，以至于他能够调整他的方向，这个时候你再顺服他。所以在神面前，当我们在世界上要做一些事情，要在这个制度底下要顺服的时候，神要我们要存一个敬畏的心顺服，存敬畏的心顺服。他说不但是顺服那个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个乖僻的也要顺服啊，是要顺服乖僻的。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就是需要神赐给我们智慧。你怎么样子在敬畏神这件事情上面没有任何的妥协，然后呢你也能够慢慢影响到这个乖僻的，让他变成是一个温良 善良温和的想办法扭转它。继续在彼得的信里面他写的，他说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够忍耐，这是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然后他进一步他就讲，刚才讲到说要效法的一个对象，他就进一步他就讲说，他说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基督一个受苦的一个形象，受苦为着世人受苦，在十字架上面受苦受死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可以作为我们最终极的一个榜样，是一个效法的一个对象。然后呢，当基督为我们受过苦，给我们留下这个榜样的时候，他有个目的，他说要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心。这就是彼得在神面前他这一生奔走的时候啊，我们看见他是非常劳苦的一个人，他那个劳苦忍受，随时好像有一点弯着腰，然后呢默默的在那个地方静静的承受一些重担的那种景象，在我们看彼得生平介绍彼得的时候慢慢形成。那你就晓得说，当这些形象形成的时候，他内心深处的一种想法，那心里面的那个动力是什么？是因为耶稣基督给他留下这样的一个榜样。他还晓得说，神所留下这个榜样是要他跟随耶稣基督的脚中心。他进一步讲说，他并没有犯罪，口里面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这是实际上他里面受死的内幕，我们都已经很熟悉了。那这整个受死的这个过程，就在彼得心里面非常深刻的落下一个刻痕，一个印记。那个印记说，我要跟随耶稣基督的脚中心，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印记，所以他能够顺服，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印记，所以他能够在外邦人中品性端正。然后他说，因他受的鞭伤啊，你们便得了医治啊。那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待会在进一步的时候，还有一些经节在这方面解释。那在第二章结束的时候，就讲到在结束以前所讲到的，就是人如何在这个制度里面，在你工作的这个岗位上面，你如何带着一个顺服的心。那第三章开始的时候就落入到家庭里面，那这个家庭特别是这段时间我觉得，我不晓得大家在开车经过的时候，有些时候看见路上路边有人那个适合走路的在行人道上走路啊。那过去只要看见有人在走路的时候，通常都是弟兄男的啊，就是一个单独的快快的在那边走路。然后呢，如果说有看见女士们经过的时候，通常都是三三两两，那个所谓女士们的闺蜜啊，那个大家可以讲话讲得通的人。三三两两这样子，所以女的就一堆人开始走路，男的话就单独一个人快快的走。现在如果大家在路上看的时候，都是什么？如果有两个人在一起的话，都是夫妻在一起走，年纪大的人还牵着手走。哎，有些时候这个牵着手，那旁边的小孩子儿女哈，或者孙子孙女哈，也跟着走，好像现在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要开始走的时候，是以整个家庭为单位的。哎，过去的时候，那个大家认为说比较轻松的时候是 是不见得要跟自己的配偶在一起，但是这个时候现在是非跟自己配偶在一起的时候，也能够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学习到如何的相处。那彼得在第三章的时候他就讲哈，他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个顺服哈，刚才谈到这个顺服，这个顺服一直都是一个我们很难你谈到这个在这个制度里面你很难很盲从的一个顺服，特别是夫妻关系的时候，圣经里面就点名说这个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但是如果说我们念经文就停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没有看见这里面的精髓。他说他有一个原因，然后有一个目的。他说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当夫妻关系在相处的时候，一个做妻子的觉得很难顺服，因为什么？很常有的一个关系就是因为先生跟妻子他们的信仰人生的观念不一样，所以当先生硬要把一些东西一些观念要加在妻子身上的时候，妻子很难接受，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同父一个。在这个时候妻子好像很难的时候，圣经里面讲说如果你要挽回你的先生，如果你要挽回你的先生，那这个时候最好的机会说你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因为他们虽然不听到，可以因着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所以人在顺服的时候，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力量。对方在把一些不合理的事情加在你的身上，其实有些时候他有意无意之间，他也晓得说他讲这句话，他做这个要求啊，不见得是对的，他心里面已经有点理亏了。那在有理亏的情况之下，如果你用硬碰硬的方法，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就这个时候这个夫妻的关系就开始爆发起来，然后呢，这就是一种发散的一个结果，不可收拾。但是如果说你对方有一个反应是你愿意接受，你愿意顺服，然后用一个比较婉转的方法能够达到一个彼此之间的共识，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个在不合理的地方施加压力的地方，他心里面会悔悟，他会醒悟过来的。圣经里面就讲了说，因为顺服会带来人的悔悟，因为对方的顺服会带来这个自己这个方面的一个醒悟，会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为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他所看到的是一个内心对神的敬畏，有贞洁的品性和对神敬畏的心啊。那当然后面就讲一个对比了，因为平常如果不是看到内心的这一部分的话，看到就是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啊，然后呢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所以衣服外表这些装饰固然好，但是那个没有办法感化人，最重要是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同时这样的一个在里面的这种内涵里面的这种实质，他说在神面前是极为宝贵的。那他也引了一个古代的一个圣经里面的例子，他说在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这也是一个姊妹们效法的一个对象。那你效法的过程当中，神给你一个智慧，因为你要挽回对方。当对方被挽回以后，从此以后你就发觉说， 彼此之间的相处没有那种很难得、很难啊、要忍无可忍的这种需要的顺服了，因为他的观念已经改变了，因为他已经可以开始跟你同父一轭了，哎，所以你就想到说，你想办法让他能够背上你所负的这个轭，你在神面前所领受的，你的人生观，在神面前对神认识的神学观啊，对神的敬畏，也慢慢变成他对神的敬畏的话，这个时候就不会有所谓的顺服的一些难处，就不会再有这个顺服的这个问题了。那同样弟兄们啊、也有神有也借着彼得有这样的一个提醒，他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着情理哈、啊、按着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弟兄们有些时候这个粗枝大叶讲话的时候粗里粗气的哈，所以经常会伤到对方的心里面，那马上就有那个感觉，就是你 不尊重他。这个不尊重这件事情从弟兄身上那个观点啊，他说我没有不尊重，但是呢我的这种讲话或者我这种态度对很多事情的这种应对就是显出不尊重。那姊妹们需要尊重，需要弟兄们的那个尊重。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弟兄们也要特别的晓得说，你尊重你的配偶，尊重你的你的妻子，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神面前将来可以一起承受生命之恩，在神面前你可以跟你的配偶一起承受生命之恩。他也说也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当你好好的敬重你的妻子你的配偶，当你们一起来到神面前有共同需要的时候，这样一起携手的祷告是在神面前是更容易蒙垂听，祷告没有阻碍的。所以弟兄们特别是弟兄们在神面前，我觉得彼得就这样讲，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些操练，你要承受你自己的天上的基业，你要落实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自己的家庭的里面跟你的妻子有一个和睦的关系，在这个和睦关系建立的时候，你特别要注意到就是你敬重，特别要注意到就是你对对方的敬重。在彼得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啊，彼得在讲这个生活落实的时候，讲到你在制度里面的顺服，讲到你在人际关系上面啊，愿意成为一个见证人，讲到夫妻之间的关系是彼此的顺服，彼此的体谅，彼此尊重。他在属灵的那个灵界里面，他也想到当一个在神面前生命改变过了有重生经验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种子，它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在神面前的成长成熟，最后变成在神面前能够有侍奉的一个职位。那这个是在这个前书里面的第二章哈，我很快的稍微念一下，刚才我们没有引用这个经文，但是呢我很快稍微念一下。他说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第二章的第一节，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如果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他就讲到说，这个属灵生命在我们的里面 是一个需要喂养需要成长的，那能够喂养我们的就是神的灵，我们经常带着一个喜爱在神的面前与他沟通，让他灵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智慧，成为我们的 宝惠师，然后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的时候，这个过程我们就得到成长。然后呢第四节他说，主乃活石哈，固然是被人所弃，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 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所悦纳的灵祭。当一个幼嫩的这个属灵的生命慢慢成长，成长以后，他就是说你在神面前的一个服事可以变成是一个神敬拜神很重要的一个支柱。当基督徒在神面前开始成熟以后，会变成一块很坚硬的一个石头，这个石头它的尺寸它的大小是跟耶稣基督那块房角石啊是配合的。所以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那个房角石的那个方位角度，然后呢他埋在地底下开始要建立神灵宫时候的那个埋的那个方式，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长成的这个活石就按照他的那个方式，按照那个方位也一起埋在地上，一块一块的垒在一起。当一块一块的这样的一个石头都垒在一起，当你我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成熟的生命一起垒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发觉说要敬拜神的这个宫殿就慢慢形成了。所以当这个宫殿形成以后，开始在里面就开始有敬拜。当谁来敬拜？圣经里面讲到说，那是彼得，他说你们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当这个灵宫形成的时候，开始人有敬拜，那个敬拜就是你我在神面前变成像祭司一样的敬拜。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但是一个这个敬拜殿堂的一个基石，也开始在这里面开始能够实施这样的一个敬拜。那在敬拜的时候，再回到前面，他说当这个我们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接下来是很重要的一个经文，他说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当我们在神面前敬拜的时候，要献上一个灵祭。弟兄姊妹一定心里面在想，哪样是一个怎么样的摆上叫做灵祭啊？有什么特别的条件？怎么样的贵重，要贵重到什么程度才是神能够悦纳的所谓的灵祭？彼得在写这个人在神面前这个成长能够奉献灵祭的时候，他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图案，那个图案也是记载在他第三章的第17节和18节。他说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讲到行善，这是在神眼前所看见的是个善。在行善受苦的时候，就是你在行善的时候，你在神面前的一些摆上的话，你要付上代价。这受苦的意思就是要付上代价。十八节他说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如果说你要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世人赦罪，把整个世人引到神面前， 用你自己的话来描述的话，这是一个完全的耶稣自己，他是一个完全的一个祭物摆上了，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也满足了神慈爱的要求。因为在神的慈爱里面，我们不需要死就能够得到这样的恩典，但是我们非得要有人替我们付上代价，所以耶稣代死。这是我们对十字架上的解释。但是彼得他的解释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这是一个替代的过程。他说这是一个替代的过程。这个替代的一个原则是什么？是义的代替不义的。然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在他心里面，他说要把不要把引我们到神的面前，要把这个不义的引到神的面前。所以当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属灵原则的时候，彼得他就下心里面想到说，我为什么会在前面，彼得为什么会在前面要劝勉弟兄姊妹在外邦人中要品性端正，为什么让这些叫你毁谤你们是作恶的，看见你们好行为在鉴察的日子要归荣耀给神。他就是要用义的，用基督徒的义来代替外邦人的不义。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基督徒的义进入到外邦人的这个不义的心里面的时候，他有一天会醒悟过来，会醒悟过来，然后呢会归荣耀给神。在这个制度里面，有很多人不了解人的时候，不了解基督徒的时候，他们会讲一些污蔑的话。但是为主的缘故，我们如果顺服，我们就轻忽他们所讲的这些污蔑的话。在这个顺服的里面，我们是用我们的义来代替他们不了解基督徒时候的那个不义。在这个代替的里面，有一天他们的口被堵住了，他的眼睛他的心被打开了，这个时候他的心中的那个不义就被我们这样的一个义能够代替。这个仆人和主人的关系也是同样的，当你一味的顺服乖谬的乖僻的主人，有一天他的不义也会因为你的顺服，那个义的顺服能够得到一些代替，他也会能够选回转过来。夫妻之间的关系，当妻子因为认识神的缘故愿意顺服丈夫，但是在顺服的原则是一个为着先生那个不义的那个要求或者态度，他用义的行为来代替他的时候，他有一天会把先生他的配偶能够挽回过来，让这个不义的先生变成一个义在神面前能够称义的一个种子。丈夫对妻子也是一样，丈夫对妻子也是一样，彼此之间当你愿意开始用敬重他的态度，你愿意用他看见他比你软弱的这个态度那个眼光的时候，当你开始实行出来，你也就是用出自于从神来的义来代替你心中过去习惯的那个不义的一个做法，这个时候你自己被挽回来，你被从神来的这个义能够挽回过来，回到神的面前。因为这样的一个挽回，所以最后的结果说，你可以跟你的配偶一起承受生命之恩，你跟你配偶在神面前一起的祷告也没有阻碍。所以弟兄们姊妹，如果说我们从彼得在劝勉弟兄姊妹生活上面的这种做法，这么忍受这样的一个受苦的时候，他心里面他那个受苦他是有方向有目标的，他是有一些策略的，他是有盼望的，他这些策略和盼望就是他说 我现在做的这些事情虽然是一个代价，但是呢，我是用从神来的义来代替环境所加给我的不义。在这个替换当中的时候，这个环境的不义会慢慢改善成义。这在我们这段时间在对抗疫情的时候，这个疫情的这种病毒啊，我们还真不晓得，好像有一点无孔不入，然后呢你也不晓得它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用什么方法来代替它，就是好好的保守我们自己，遵守所有的应该有的这个 quarantine 的一些原则，减少跟它的那个接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他这个不义的这种 behavior 就慢慢彰显出来。然后呢，当他的那个在有一些生病人或者感染身上的那种经过14天以后，他的症状彰显出来以后，再 isolate 他，然后把这个病人好好的治疗好。这个时候就开始用从神来的这种义，这种健康来代替病毒所带来的不义，病毒所带来的不健康。所以这个取代的原则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随时都在做。刚才讲到说，弟兄姊妹在借着这段时间如何的在你的绘画，在你的唱歌，在你的弹琴，在厨房的厨艺上面来好好的这个学习更上一层楼，也就是把过去的，把现在想要从神那边得到的那个更好来代替过去的不完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这种代替的这个原则哈，其实是一个让我们在面对环境难处的时候，我们想要改变难处，非得要付上代价，让我们比较容易付上代价的一个想法，就是因为我们用代替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天被我们担待的这个人，他会自己会变成义的，他自己会变成义的。这就是基督徒在神面前的一个受苦的心智。你受苦的心智是你在神面前是有盼望，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晓得说神他恩典的手要借着你这样的一个摆上，能够有一些更多的挽回。所以在我们最后，彼得在我刚才还有一段那个今天的经文是在我看哈第四章的第一节和二节，也是我们印在节目单上面的。他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当一个即将要上战场的一个士兵提着他的枪出了门迈向战场的时候，他心里面的一个打算就是在这场战争当中我一定要得胜，我要付上任何的代价，所以我所能够忍受的，我是能够忍受我体力我精神上的极限是要压到最低。只有我们愿意摆上要付上这样的一个代价的话，你在战场上面才能够得胜。在肉身受苦，就是我刚才讲的以义的代替不义的这样的一个付出，这样的一个摆上，彼得说这是一个兵器，这样的一个兵器在我们这一生当中能够帮助我们胜过属灵的征战，这样的一个兵器在我们经常使用的时候能够让我们所侍奉的这个神能够得到荣耀和称颂，这样的一个兵器也能够让我们在我们所处的环境里面，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得到一些和谐 能够让跟我们合在一起的人，相似的人，都一起被挽回来到神的面前。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兵器。最后结束的时候，在彼得前书的第五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哈，我稍微念一下，他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第十节，这是从神来的安慰。当周围的环境是随时像吼叫的狮子要寻找吞噬的人的时候，第十节他说，那个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在很多的这种患难、这种熬炼当中，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盼望，说神等到我们战胜苦难以后，要亲自要成全我们，要坚固我们，赐力量给我们。在最后结束的时候，我请张强把我们每一个人的麦克风打开，我们在神面前要讲一句话。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开始准备。张强把每个人的麦克风打开。Okay, 然后呢？都打开以后，我们一起来念一个。我们要念的就是。
但是。
意的。
Do that one. We could finish that.
为什么会有英文？
嗯。
我们要念的就是意的代替不意的，为要灵。对方到神面前，好不好？我们讲义的代替不义的，要以对方
代替不义的
到神的面前，
对方代表神的面前。
再一遍，这就是一个在神面前为神受苦的一个方，最佳的一个方法。因为我们有个目标，我们要一起来。义的
代替
不
义
的，
在
神
的
面
前，
我要在对
神的面前，
在神的面前。
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回音，
主，我们感谢你在早晨，你让我们一起在你面前学习。主啊，你真是知道我们软弱，有些时候我们短视，很多事情看不清楚。主，但是因为你自己愿意成全我们，你愿意赐智慧给我们。主啊，你要等我们在战胜苦难之后，主啊，你真是要用你自己的大能，要成全我们，坚固我们，要赐力量给我们。主，当我们在你面前愿意用义的代替不义的，要把对方引到你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心智的时候，主，你让我们在使用这个兵器上面能够更加的熟练啊。能够做出容神益人的事情，预备好我们的心，在人生的当中能够往前走这条属天的道路，能够讨你喜悦，保守我们，感恩和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